各位法师、各位居士晚安。好，我们现在进行成佛之道，大乘不共法，六波罗蜜，主要修学的法门，六波罗蜜里面，我们现在在进行的是禅波罗蜜。那禅波罗蜜，探讨的主题，我们有说过，它主要是对治欲界的一些粗重的烦恼，欲界粗重烦恼，特别是欲贪，在欲界里面，比如说贪吃啊、贪睡啊、贪性欲等等。那么另外呢，就是善乱，还有一个欲界特有的烦恼，就是嗔恨心。所以我们如果说想要想要得定，希望能够很快得定的话，在平常日用寻常当中，就要少食寡欲啊，对嗔恨心啊，对善乱。这些呢，事实上平常就要训练。那除了这些对治以外，我们有说过禅定的重要。因为修学禅定呢，除了可以得到现法乐住，也就是说现在的禅定乐。即使有些病痛，如果你在禅定当中，那对这个身的苦可以比较不会有这种苦痛的感觉。所以有些阿罗汉，会解脱的阿罗汉，虽然他用未道定，证得漏尽了一切烦恼，都已经断尽，不会再受后有。可是在还在有余涅槃当中，就这一生还没这个身体还没灭尽之前，有时候有病痛啊，还是会痛苦啊。所以有的再进一步再修根本的禅啊，为了得宪法乐住。除了宪法乐住以外，另外我们说过要引发神通的话，需要依据根本的四个禅，根本的禅，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最好是第四禅，那时候是最稳当。所以修定呢，除了说我们可以得到宪法的清安，宪法乐住清安以外，另外呢也可以依着这个四禅可以引发神通，是得分别慧。也就是说我们日用寻常当中要能够正念正知正念正知。如果说一个人他平常这个心很善的时候，你要让他正念正知，有时候非常困难。那如果说一个人他有修禅定经验的人，即使他出定以后，在语默动静啊、行住坐卧呢，他这个余就清安跟那个定的这个后续的力量还在。能够帮助我们分别慧，能够随时随地保持正知，这个力量呢会比较强。另外禅定呢，就是最主要依着这个九个地可以引发无漏慧。最浅呢就是未道地定。然后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的根本禅，另外四无色定的前三无色定，另外还初禅、二禅之间的中间禅，一共有九地可以引发无漏慧。那么最高的非想非想地呢，因为定太深，我们要引发无漏慧是要抉择分别观察，那定太深呢，反而懒得去分别观察抉择，就无法依着这非想非想地来引发无漏慧。这是我们在谈到禅波罗蜜的时候所应该有一个正确的理解。那么我们现在接着就是说，我们修学禅定呢，应该怎么样注意哪些事项比较容易进入。那么这边呢有提到修学禅定的几种障碍，主要有五种过失，那我们要修八段行来对治这个五种过失。各位请翻开讲义的第44页。我们很快的再复习一下第44页。如果是成佛之道增注本的话，就是316页。由灭五过失，勤修八段行。好，那我们看一下讲义的44页。八段行就包括欲。第一个欲呢，是希望修禅定的一个强烈的意愿。并不是贪欲的五欲，这个欲，这边的欲不是不好的，不是染污的啦。 这里的欲呢是希望修禅定，强烈的意愿。好，第二个是精进，第三个是信，我们相信修习禅定呢可以得到几种功德，像刚刚所说的宪法乐住啦，引发神通啦，得分别慧，可以得漏尽等等。还有第四是清安，由四个断行来对治。第一个过失就是懈怠的过失，那么第五个断行就是正念来对治妄上言，第六是正知对治昏沉跟调举，第七是由思来对治不作行，第八舍来对治作行。那后面呢 这些名相我们会慢慢解说，后面会慢慢解说。那上一周呢我们主要是谈到对治第一种过失，懈怠的过失。那么依着这个欲、精进、信、清安来对治这个懈怠。那么之间这四种断行的关系如何呢？我们直接看第十二相的瓜五二。瓜五二，它之间的关系其实是这样子的。第一个就是要先起信，我们要相信修习禅定可以让我们得到四种功德，也就是说正确的认识修习禅定的目的何在。我们佛教有在修禅定嘛，对不对？其实中国的道家灵气书等等也有在修禅定，有一些西洋的或者是印度瑜伽等等也有在修禅定，每个目的不一样。有的修禅定呢是希望健身，有的希望长寿。不过佛教所说的修习禅定的功德，这个主要就是在我们讲义第41页所说的那种四种修定的目的。第41页的第七项修习禅定的目的，声闻人，我们看声闻人这边，第一个得宪法乐住，第二个得殊胜之见。殊胜之见我们刚刚说就是例如引发神通，就是其中的一项。第三得分别慧，就说即使出定以后，你的行住坐卧啦，语默动静都能够保持正知。那第四呢是依着这个九谛来引发无漏慧的漏尽解脱。那我们修学禅定呢，第一个就是要对修学禅定的目的，对这四项呢有个正确的认识，相信我们修学禅定可以得到这些功德。那么我们有个正信以后呢，我们回过来看44页第12项的瓜五二。我们正确的相信修习禅定有这些功德，有正信了以后，那就引发一种强烈的意愿想要修习禅定，这个就是欲。那你这个强烈的意愿是一个原动力一个出发点。那具体去实践具体去修学，那就会精进。如果原动力不强，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没有正确了解的话，那力量使不出来。所以他有一个正确的信心，有一个强烈的意愿，那这个精进呢就能够精行不懈不达目的绝不终止。那有精进以后就能够得到定有定以后引发清安。那清安就有身清安，有心清安。身清安的话就不会感到身体疲倦，心清安也不会感到说厌烦劳累，那自然能够对治懈怠。这个是四项来对治第一个懈怠的过失，我们上次主要是讲到这边。那么现在我们要谈的是讲义第45页第13项，第一种过失，懈怠的过失我们刚刚谈过，接着呢谈第二种过失叫做妄圣言。那妄圣言我们要依正念来对治它所以 这里有个寄颂，在我们生活之道增注本的318页，这个寄颂，正念成习缘，令心不移散，铭记不妄念，安住而明显。那这里面有几个重要的语词，第一个正念，什么叫正念？我们讲义第45页13的括弧一，正念。正念呢，就是让我们的心安住在同一个镜像，就同一个对象，不要让它散乱，那也就是与所缘令心不散。什么是所缘呢？所缘就是我们修习禅定你的观想的那个对象，比如说修数息观，那你的所缘就是在呼吸；修念佛观，你的所缘就是佛号或者是佛像。那我们心里就是看着他而不令他那个散乱，这个叫正念。那么什么叫圣言呢？圣言广义的意思就是圣者所开示的法义。那么这个地方所谈的妄圣言，主要是指我们修学禅定的所缘，你要安住在这个所缘上面，安住在呼吸或者是安住在佛号上面，而不要忘失了。如果忘失的话，忘失了这个所缘，就叫做妄圣言。那么我们呢，正念成习缘，就是曾经我们修学习惯的这个所缘境，比如说修数息观习惯的，我们就对这个数息的阿那般那念就已经习惯的话，就不要随便乱变换你的所缘，这样比较能够上路。所以正念成习缘，令心不移散，那我们要铭记，牢记，不妄念，要让它安住而明显。那主要呢，就是以正念为主，正知为助来修学，此心能够明白的记忆所缘，要能够安住，要能够明显。好，那这里面在生活之道增注本320页，接着对于所缘，因为这个重点是要我们安住在这个所缘上面，那到底什么是所缘，哪些可以当作我们的所缘，这个就是320页这个颂所要继续说的。好，我们上次说到这个地方，好，请看320页。圣说是所缘，能净或障者，或顺于正理，能向于出离。好，那我们直接看成佛之道的长行的解说，那再边对照讲义。如果第一次看到成佛之道底下的这些说明，而没有瑜伽师地论声闻地这边的背景，可能会看到一大堆冥想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可能不是很清楚。不过我们有对照这个讲义，我相信待会在解说的时候各位应该会有一个完整的概念。好，我们就直接看320页倒数第二行的说明。到底我们应住心于什么所缘？就是说我们修学禅定，那我们到底怎么修？我们是要取什么？要观想什么？心要安住在什么地方？要安住在什么地方？才能够修学来成定呢？成禅定呢？圣者说，这个所缘没有一定，就说不一定是在呼吸，也不一定在佛像，事实上有很多种。但是虽然说没有一定并不是你缘什么都可以你并不是说你的观想，你的弟弟你的家人也可以得禅定，其实不是这样子不是说什么都可以而是说在可为念境的种种缘中没有一定而已。那么可以当作我们安住的对象有舍有哪些呢？瑜伽师，瑜伽师就是禅师啦。我们有一部论叫瑜伽师地论，其实它是瑜伽师修学一地一地上来，瑜伽师地讨论这个禅师修学的过程 哦，这个次第，哦，止观，然后到达圆满成佛，这个一部论叫一切师弟论，哦，并不是说一切师弟、师兄，嗯，不是的，哦，但是一切师，啊，修学止观的次第，啊，一切师弟论，一切师就是禅师。好，那我们看321页，一切师，哦，这个主要是一切师弟论里面这些修学禅定的大德。他们说归纳有四种所缘，啊，第一个叫做周遍所缘，第二个净行所缘，第三善巧所缘，第四净惑所缘，啊，那有关这四种所缘呢，各位请看讲义的第46页，46页的第15项，啊，一切师弟论卷26到卷27有提到这四种所缘。第一个遍满所缘，也就是我们课本这里所说的周遍所缘，啊，就是遍满所缘。第二个就是净行所缘，啊，各位看可以边比对我们成佛之道，第三就是善巧所缘，第四是净惑所缘，啊，那么这里面的周遍所缘，啊，就是有再包括四种，啊，第一个是称为有分别影像，这个相对的意义就是观啊，它有抉择分别。第二个呢是无分别影像，主要是止。第三叫做事边际性，它又分成两个，一个是尽所有性，第二个是如所有性。那什么是尽所有性呢？请看角注的第七，一尊法师在修三要有简单的注解啊。先解释如所有性，如这如就是真如了。那我们一般讲真如主要是着重在那空性平等上面，所以如所有性呢是一切诸法平等普遍的空性，所以这里的如所有性主要是空性，哦，或者称为即灭性，不生不灭性，那么什么是尽所有性呢？它是尽法界一切缘起的因果，哦，依正比如依报啊、正报事相种种无限的差别性，一个着重在差别，一个着重在平等，尽所有性着重在因果事相的种种差别，那如所有性呢着重在真如法性的平等，好，那第我们再看上面，第四个就是所作成办，是自己观的修学成就。那有关遍满所缘这个，是大圣的一些师特有的，那我们这边不详谈，大家先就因为我们这么知道有提到周遍所缘嘛，那到底它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大略的一个概念就可以，如果大家想进一步研究的话都有列出处，各位可以参考。好，那净行所缘它就包括不净、慈悯、缘性、缘起、借差别、安那巴那念，安那巴那念就是熟悉，哦，那善巧所缘有运、借、处、缘起、处非处，这些等一下还会提到，哦，净惑所缘有分成世俗道的，也就是世间的还有出世间的，哦，世间的主要就称为六行观，六行观，这个，六行观也是一个重要的语词，哦，六行观就是遍下地的出苦障，然后新上帝的精妙离，合起来就是六个，叫六行观，这是世间的。那出世间呢主要是观苦集灭道四圣地，哦，好，没有关系，这个大家有一个大略的印象就可以了。好，我们回过来看321页，一切师说到这四种所缘，哦，周遍、净行、善巧、净惑，总之圣教中，圣教就是圣者开示的教典，所说的种种所缘呢一定是合于两大原则。第一个呢是能够尽智惑障，换句话说它能够降伏烦恼了，哦，能够降伏烦恼。第二个呢是气顺于正理，也就是说能够明理。我们一方面是要断除烦恼，第二个呢是要明白诸法实相。那简单的讲，如果说从世俗的比喻来讲，你要有收成 哦，种植稻谷要收成，你要除杂草，就是相互烦恼。可是呢，你要种植有益的植物啊，才有的收成嘛。哦，不是说一个肥沃的田，很肥是没错啦。可是呢，你不是说杂草除掉就好啊，对不对？杂草除掉光溜溜的没有什么用啊。哦，要种植有益的植物。所以同样的，我们可以当作我们所缘呢，通常合乎这两个原则。第一个，可以让我们相互烦恼。第二个呢，可以让我们明白真理，哦，这个契顺于真理，正理的。凡是我们的所缘安住在这样的一个对象上面，哦，凡缘此而修习住心，就能够使烦恼渐渐降伏，或者断而不起，哦，这才能够引生正定。那么禅定是离烦恼欲而修得的。以烦恼主要是欲界的烦恼，特别是欲贪，哦，啊，另外呢就是嗔恨，哦，三乱等等这些欲界特有的烦恼。那么这种禅定呢，有时候是共世间，有时候是出世的。共世间的就是说，像有些外道他们也有得禅定，可是呢他并没有体会四圣谛，他没有见到，没有得无漏慧，所以他得了禅定呢，只是共世间。那因为他没有出离三界的无漏慧嘛，所以他有可能得禅定，只是升到色界的四禅，或者无色界的十色定，啊，十色天而已。这一类的禅定呢，事实上还是共世间。啊，那有一种是出世间，出世间的，就是有一些圣者，啊，他，得到这个禅定，然后再进一步得见到，哦，能够，透彻了解到四圣谛或者缘起的道理，能够引发无漏慧，哦，那这个就是出世的。能向于出离道的断惑正真，哦，出离道就是出离三界，断惑正真，这个断惑呢就是相当于我们前面的第一大原则的净智惑障，这个就是断惑。正真是什么？就是能够顺于正理，好，断惑正真，那这才是值得原以为敬。如果我们所缘的是方谬背离的，反而会增加烦恼。比如说也得把你的修学禅定的对象呢，是缘这个淫欲，或者说缘这个怨敌，哦，一看就讨厌，再看更伤心，哦，那你想要得定，实际上很难，也难啦，哦，或者是缘土块木石无异义物，缘淫欲这个就是跟贪相应了，哦，那么缘怨敌这个跟嗔相应，哦，底下缘土块木石，你如果只是安住，但是它对你引发无漏慧或者是相互烦恼没有帮助的，这就跟痴相应。也就是我们的所缘如果是跟贪嗔痴相应的话，那不发狂成定就算万幸了，你还想得定那可能很难了。好，那我们再看，也就是说我们的所缘呢，我们要好好的选择，能够帮助我们降伏烦恼或者是能够证悟真理的，那这是我们选择正确的所缘。那如果说反而会增加烦恼的，跟贪嗔痴相应的这样的所缘呢，我们就要避免。好，那底下相应第一个原则的对治烦恼，也就能够相互烦恼而能够渐渐能够服的，有这里提出五种所缘。第一个就是不净，它能够对治贪欲。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讲义第46页的刮胡二进行所缘了，刮胡二进行所缘。第一个是修不净观，它可以让我们来对治贪欲。第二个呢是慈悲观，或者慈悯观，它可以对治嗔恚。第三个是缘起观，缘性缘起，它可以让我们对治愚痴。第四个戒，就是戒差别观，这里的戒呢主要是六戒，地水火风空是这 戒察为观，能够对治我执或者对治我慢。第五，慈禧，慈禧就是属禧或者安那般那念，它可以对治寻思散乱，主要是对治散乱。那么这是随烦恼的增强而施以不同的对治法门，所以能够让我们降伏烦恼而用来做我们修学禅定的所缘呢，常用的就是这里静行所缘。所以这静行所缘实际上它能够帮助我们降伏烦恼的这五项。那各位注意一下，它对治的对象比如说贪欲，贪欲特别是那个欲界的贪粗重的贪吃贪睡啊，贪淫欲等等。嗔恚也是欲界特有的烦恼，散乱也是欲界特有的烦恼。所以这里特别提到不净观跟慈悲观、熟悉观等等，因为它很直接对治欲界特有的烦恼，所以用来当作我们修习禅定的所缘。好，这五个呢是合乎第一个原则，可以让我们降伏烦恼的，能够静治惑障的。好，底下合乎第二个原则呢是顺于正理，顺于正理也就是能够帮助我们证悟真理的，如以运界触缘起触废处五种善巧为缘。这五种善巧为缘，各位对照讲义的第46页括弧三善巧所缘，运界触缘起跟触废处这五种善巧所缘，它是合乎什么原则？合乎气顺于正理的原则。我们这样对照就很清楚了。那这五者呢都是气顺于正理而能够灭除愚痴的。那么什么是触非触请看上一页第45页讲义第14项的括弧二。气顺于正理有五种善巧所缘我们称我知道这里只是大约列出来名相了，那至于详细它怎么修我都有注明那个瑜伽师地论的出处各位可以进一步去参考。那么什么是触非触善巧请看括弧二的第五项触非触善巧。我们看瑜伽师地论的说明，他说触非触善巧当知即是缘起善巧差别。此中差别者为由触非触善巧故，能证了知非不平等因果道理。也就是能够了知平等的因果道理则善不善法有果亦熟，主要就是善的那会得到好的得到乐的亦熟，不善法那就会得到苦的亦熟，亦熟果报亦熟是异类而熟的果报。那底下就说什么是触什么是非触，处就是说我们造了很多的善法，那么这个善法呢能够感得可爱果的一手法。什么叫可爱果？就是让我们欢喜喜欢的可爱的快乐的就善，等于是善有善报了，严格来讲应该是善有乐报这个叫做处，就是处。什么是非处呢？非处就是我们造作的种种不善法就感得非爱果，因为是苦嘛，苦不太有人喜爱这叫非爱果的一手法。那能够分辨的了解善法不善法，可爱果不可爱果，那这个清楚的分辨了解善巧了解，那就叫做触非触善巧详细的话各位可以再参考一起实地论。好，那我们回过来看321页倒数第四行那刚刚已经提到说对治烦恼有这五种静行所缘不过气顺于正理呢有提到五种善巧所缘。那倒数第四行的最后，初世断惑的总相所缘是一切法 无我，一切法性空。那么这里又提到出世顿后的总相所缘，这个是什么呢？各位请看讲义第46页的过世尽惑所缘，对不对？尽惑所缘它有包括两个，一个是世俗道，就是世间的，第二个呢是出世间道。出世间道的尽惑所缘，就是我们在成佛之道321页倒数第四章所说的出世断惑，这就是出世间道。好，那么它的总相所缘呢，是一切法无我，一切法性空。我们重要的诸法共相是什么？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对不对？那么诸行无常，无常的这个法呢，它只适用于苦集灭道的苦集跟道而已。因为灭是涅槃啊，对不对？好，我们对照讲义的这个出世间道苦集灭道四圣地里面呢，苦集这是流转门的，灭道是还灭门。那么其中的灭呢，指的是涅槃，也就是无为法。所以它并不是无常啊，对不对？啊，所以这里提到说总相所缘能够遍缘四谛的呢，就没有提到诸行无常。可是诸法无我跟一切法空，这个呢可以遍缘四谛，啊，就苦集灭道。这四个都可以变通啊，所以这里提到说出世断惑，我们要修智慧，能够断烦恼，很重要的呢，就是要观察一切法无我，要体悟一切法性空啊，也是要悟到空无我了。简单的讲啊，前面呢，或许这对治贪啊、嗔啊、善乱等等，这是可以帮助我们得定了。像五庭心观它是帮助我们得定，可是真正要处理三界，哦，不只是得定就能够处理三界，要观一切法无我，要证得无我，哦，不能有法执。所以这里又提到出世断惑的总相所缘呢，是一切法无我，一切法性空，哦，好，那么这些所缘都是通于止观的，哦，这些所缘，你用这个安住的方法，在这个所缘上，你得到的就是定，啊，如果分别觉者观察，那可以引发观，啊，所以这些所缘都是同一此观的。如细心于这些所缘，啊，如果说我们安住在这个所缘上面，假设了哈，我们举个例子来看，比如说刮胡二，刮胡的净行所缘里面的第三缘净缘起。我们如果说来安住这个缘起，如果你用的方法呢，只是一直安住，啊，持心令住，我们边对照成佛之道321页倒数第二，比如说我们选择这个缘起当作我们的所缘，我们安住的对象，那我们用的方法呢是持心令住，只是让这个心安住在这个缘起上面，不使流散。如果我们不加以观察的话，那么就称为无分别影像。而这个只是色摩他的所缘，哦，这只能达到定了，因为你不加以观察。即使你缘的是缘起哦，哦，那可是你用的是安住的话，那只能得定。好，哦，那么如果说在缘起能够再加以分别觉知观察的时候，那才引发观慧，哦，他讲的这就是这个意思，哦，这些所缘都通于止观，看你用什么方法，用安住的就达到止，哦，用分别觉知，哦，那就达到观，好，这个就是我们谈禅波罗蜜，哦，对治妄圣言，那这个圣言主要就是所缘，那所缘有需要重要的要合乎几个原则哈，所以我们再回过来看320页这个偈颂做个归纳。我们如果说要安住在这个 圣言啊、哦，不要忘失的话，那么圣者所说的这个所缘，哪些是值得我们来修学的呢？啊、哦，圣说是所缘，它要合有几个原则。第一个，要能够净惑障，能够降伏烦恼；第二个呢，要能够帮助我们证悟真理，啊、哦，能够顺利证理。那么有这个原则来向你处理，啊、哦，再进一步来观空无我，才能够引发无漏慧，啊、哦，整个偈颂的之间的关系是这个样子，啊、哦，所以偈颂才二十个字，里面的内容实际上包罗的非常丰富，啊、哦，提到四种所缘，还有之间的关系，嗯，好，那么这么多的。所缘里面呢，底下当然不可能这每一个都谈、哦、所以在归纳扼要的呢，在322页就举两个法门来解说、哦、大圣多修习念佛与念习、哦、就提到这两种大圣的观法，一个就是念佛观，第二个就是熟习观、哦、好，那我们看一下长行的解说。可作为修止的所缘境虽然很多、哦、如、上面所说的辩门所缘、净行所缘、哦、善巧所缘、净惑所缘很多，而声闻法、哦、像原始佛教以来啊，大部分有修二干入门、哦、其中一个就是不净观，另外一个就是持习念，也就是熟习观。为什么多修不净观呢？因为我们要得禅定嘛，那淫欲啊、哦、欲贪是一个重要的障碍，所以他修不净观呢特别的对治他、哦、那熟习观呢，因为有的人虽然说有的欲望不强，可是呢散乱，所以用这个熟习观、哦、来直接来对治。那么声闻法、哦、大部分是修不净观跟持习念，又称为二干入门，因为这是对治贪欲及散乱、哦、而最容易发禅定的。但是在大乘佛教界、哦、多修习的是念佛与念习，熟习观是一样的、哦、但是呢把不净观就比较没有，在大乘法比较不修了，改为修念佛观、哦、这其中有个原因、啊、就是说像 佛在世的时候、啊、有比丘修不净观以后、产生厌离心、哦、那甚至呢 把自己看得非常污秽而产生自杀，有这样副作用、哦、那么即使说不产生自杀、啊、那对世间的这种不净呢，它是会产生极度的厌离。那么如果大乘法来修这不净观方法，如果没有用好的话，他第一个讨厌自己的这种污垢的身心，第二个呢对其他众生也讨厌、哦、不净嘛，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对于大乘菩萨要度化众生有时候会产生一种障碍，不但是对人产生不敬，对气世间呢觉得这种种不敬、哦、他就容易会比较着重在自己希望这个清净啊，或者说处理世间、哦、比较会有这种情形。所以大乘法呢不是不能修啦，就是说方法要调整。要调整，那比较稳当呢，其中一个就是修念佛观、哦、好，那我们接着看念习，就是修熟习观呢多少有着重身体的倾向、哦、大圣以成佛为标的，所以念佛为大圣的要门，就是念佛观从原始佛法就有六随念的，念佛、念法、念僧、念布施、念持戒、念天等等， 就念佛了，一直到部派到大乘，啊，都一直以到中国啦，大乘佛法到日本都念佛，所以念佛法门呢，它源远流长啊，那个发展也是非常多元。那么有关于念佛也非常值得研究了，有浅有深啊。好，这个念佛的要点，这个后面会接着谈。好，我们接着先大约的了解一下。好，那么大乘以成佛为标的，所以念佛为大乘要点。他除了念佛以外呢，他也希望成佛，不是只有念对方那个佛，他也希望能够跟他一样。好，如意行道的称名念佛，若得一心不乱，也就是念佛三昧。所以从这里面就有浅有深的啦。如果你是善心的念佛，只是在嘴巴念，这是称名念佛。可是呢，你光这样子称名，能够摄心的话，那也可以得定。所以念佛也可以得定，就是念佛三昧。不过念佛法门的重点是念佛的身相与功德。身相就是看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这个佛的相好庄严。功德就是五分法身，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那么就称叫做观相念佛，或者是称为观想念佛。如依此而念佛，由心起，也就体会到这个唯心念佛。就像《般若三昧经》啊，《般若三昧经》这部经也是蛮重要的。般若三昧意思啊，就是说佛，就是你在修学的时候，跟定相应的时候，那一切佛呢现在前立，有佛啊现在你的面前，这样三昧叫做般若三昧。我们上一期探讨十住毗婆沙论的时候，很多提到般若三昧啊，那这里面呢是说，他像般若三昧经，他就讲。比如说他念佛，开始有时候是先圆阿弥陀佛，可是有在扩展，不但阿弥陀佛，还念现在的十方佛，不但念现在十方佛，还念过去佛，还未来佛，不但念佛，还念菩萨。然后呢，他有观相，观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观。这个还是有为啦，比较有形象的，还是生灭法。进一步呢，观五分法身，戒定慧解脱之见啊。然后他观佛以后呢，佛现在前立了，以后等于是他跟定相应的，佛现前。这个时候很重要哦，他虽然看到佛以后，不能执着。般若三昧经有讲，他说你看着佛，如果你执着的话，就好像我们的手啊去抓这个热金丸，金子啊很烫，金子是很好啊，是没错，很高贵很有价值，可是你如果执着去抓的话，但这个金是烧得很烫，你会烫伤你的手。般若三昧经做这样的比喻，所以不要执着。那不要执着怎么办呢？既不怎么观呢？这时候他做了观想，说佛是不是从他方国来，还是说我到佛国去？如果说我到佛国去，那我要有神通才能够到佛国去看到佛啊。我现在没有神通，那是不是佛来呢？如果佛来的话，不一定要我入三昧的时候，或者跟定相应的时候他才来才看才让我看啊，对不对？随时应该都要来嘛。 所以他做这样观想以后呢，他悟到说这个佛呢只不过是我唯心所现，这个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念佛由心起。好，那这边的描述在《般若三昧经》里面，它叫做唯心念佛，好，叫做唯心念佛。光这样的话还不够，他要再进一步往内心观，我这个心是实有的吗？一个所观的对象，所观的对象，比如说是佛。更进一步呢，来看，并没有这个外表的佛啊，哦，有的只不过是我能观的心而已啊，这叫唯心念佛。所以，即使是见到佛，他不会去执着佛啊，也能够体会到这个佛是空性啊，没有实在性。可是呢，他如果你外境没有实在性，内在还有一个实在的话，还不能够能所双亡嘛，对不对？我们真的要体会诸法实相，要能所双亡嘛，哦，所虽然不执着的，如果你还执着一个实在的心，能观的心，那还只是停留在唯心念佛而已。所以这个时候要再进一步观，这个心也是空无相无作啊，或者是无愿，那才体会到善解脱门啊。这个心也观空，那才是诸法实相，就是我们下面所说的啊。如依此而念佛，由心起念佛如实相，那这个才是实相念佛。这个时候才是去入出世的生意参观的。好，那有关这三行字，从一行到的真名念佛，一到最后的实相念佛，这个几个过程有古德把它归纳为四种念佛法门。好，请看讲义第46页。讲义第46页的第16项念佛法门的列别，瓜虎一是称名念佛，瓜虎二是观相念佛。观相念佛又分成两种相，第一个色身相，第二个法身相。色身相就是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这种相好庄严。那么法身相呢，就是观想佛的五分功德法身，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或者佛的功德实力是无所谓。那么这个色身相毕竟还是这种生灭法，对不对？好，那么五分功德法身呢，这个戒定慧啊种种，这个就不只是你像那个色相的这种法而已啊，它是一种功德法身的。那么第三唯心念佛，就像刚刚《般若三昧经》提到，佛是由我们心所现起。那第四实相念佛，就是进一步把这个心也能够观空无相，那才是实相念佛。好，那我们回过来对照一下哈，刚刚成佛之道322页长行的1234第四行。如一行道的称名念佛，这就是第一个称名念佛。好，若得一心不乱，也就是念佛三昧。不过念佛法门的重点是念佛的身相与功德，自己的念佛身相就是我们这里观相念佛的色身相，对应的关系是这样子。好，再来还有念佛的功德，那就是观相念佛的法身相，就称观相或者观想念佛啊。那如依此而念佛，由心起，这个就是瓜虎三的唯心念佛。然后再进一步，念佛如实相，那就是实相念佛，就是第四个实相念佛啊。真正能够超三界的哈，那是第四个实相念佛。才是真正的念佛。比如说 大家耳熟能详的须菩提，须菩提那关公第一嘛，对不对？解空第一啊，本来就佛上道立天为他的生母说法啊，好久大家都没有见到佛了，啊，知道佛什么时候要再来啊，再从道立天下来人间的时候，很多人大家都想要去跟佛问候啊，是不是？莲花社比丘尼那时候就化身转轮圣王，哦，第一个去见了佛。那须菩提本来要去啦，诶，可是后来他一想，佛是色受想行识是佛吗？事实上他是从这种色身相，哦，来起观，最后观这个这色受想行识都是空的，观它是缘起的，所以他就不必再抢着去跟人家挤着要见佛的了。那莲花社比丘尼呢，他先见了佛以后，佛说你是第一个见到佛的色身，可是第一个见到我佛的法身呢是须菩提。所以这个故事呢就是说须菩提的念佛事实上就是实相念佛，跟这里实相念佛空相应的，所以见了佛的法身。好，我们记得这是身的部分哦，就是说可以达到念佛，可以达到唯心，甚至可以达到实相念佛。浅一些的呢，念佛有几种功能。第一个有忏悔业障，能够集善根的功能。那么这个是跟戒相应，我们戒就是断恶修善嘛，我们念佛啊，知道诶，这个有因果啦，有凡夫有圣人，有业报，念佛的忏悔业障来积极善根，这是跟戒相应。那么再深一点呢，就沿着这个佛像而成定，这就跟定相应。更进一步呢，去住正悟就跟慧相应。所以念佛可以跟戒、定、慧相应，也有浅也有深。所以念佛法门是由浅入深，贯彻一切。所以在大圣五净行中，早就有以念佛来替代戒分别的。那大圣五净行，这个是讲义的第47页的第18项。刮胡一，我们上面有提到 五种净行所缘嘛，第一个是不净观，第二个慈悯观、慈悲观，第三个是缘起观，第四戒差别观，就六戒的差别，第五是属习观、阿那巴那念。可是注意哦，大圣的五净行所缘呢，只有第四不一样，其他都一样。不净、慈悲、慈悯、缘起、缘起，这个跟阿那般若都一样，就是第四，把那个六界差别观呢取代了，用念佛观来取代界差别观。所以这里就是显示大圣的五种净行所缘，跟声闻的五种净行所缘比较大的不同。是大圣以念佛来取代戒差别，好，我们回过来看成佛之道322页倒数第四行，除了念佛以外还念菩萨，如文殊、观音、普贤等大菩萨，我们也可以依着这个菩萨的相而摄心来修学，可是有的呢更圆更下的，金刚啦、夜叉啦，把它观想为佛菩萨的化现，也可以依此修学。可是这里面要留意，如果说你约了这些天呢，来修，那如果方法不对的话，它所现的呢是一些愤怒相、贪欲相，如果你反而跟这个愤怒贪欲相应的话，会产生一些副作用。所以这里就说了，如果缘的这些业叉啦等等来修的话，因你的所缘不是在佛那么清净圆满，佛再也不是解脱相、慈和相，他所化现出来的这些金刚啊、业叉呢，有的是愤怒相或贪欲相，那么到此佛与天几乎合一。那这里在提醒，就是说不过大圣，我们要修学的大圣呢并不是天圣，我们 重点是要得解脱，而不是在修定而已啊。你这样修修止，不就是修观了？所以尽管也称为念佛，可是呢，如果缘这些业叉等等天来修的话，啊，到底是尽管称为念佛，可是到底呢是重于定而入天圣啊？你修修定而入天，还是呢化天圣行而入佛圣？是停留在天圣而已呢，还是进一步啊来入佛圣？那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看你有没有大圣的特质。如果具有大圣的特质，你可以超越到天，到佛圣。如果没有这个大圣的特质，三心相应的话，有可能啊，就是天圣的定升天而已了啊。那么大圣特质的三心相应，这个我们下一集再谈。好，休息一下。